今天我们的崇拜，特别诗歌班带我们的这个唱诗实在美好。我觉得你们应该一个月有两次。我们在崇拜的时间，总是觉得能够将心灵向往，能够将我们个人的烦忧放下，让圣灵来更新我们每周生命的定位，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你没有想过，当我们信仰能够将我们的生活调整方向，也能够不断地更新我们的生命，但为什么我们久而久之每个礼拜这样做，但不一定是教会或者是我们个人生命能够不断地壮大呢？特别在教会当中，我们总是觉得，哎呀，我们应该聚在一起，教会就应该美好的。所以在过去几十年，我在不同的教会里面服事，特别在过去35年呢、在加拿大，那也去了不少的教会讲道，看见他们的状况。我们总是以为教会应该就自然的成长，我就用了一个字叫演进的教会，就等于说小小的教会，哎呀，我们刚刚开始不容易，但只是我们的祷告、赞美、读经、传福音，那应该就从小变大啊。这个 evolutionary 就是好像啊，你家的孩子，你喂他吃饭，他如果健康的话，他就慢慢长大了。好像我们的临传道呢，没有看见肉身抱着的儿子。几个礼拜，哇，你看他心中就向往下周就可以飞回中国了，对吧？那我们总是以为孩子这样吃这样长他就会长大的嘛。那教会也一样啊，教会也应该是 evolutionary， 但应该就从小壮大。但事实是如此吗？在过去4年，我比较更自由的到不同的教会去讲道，很多教会是以前请过我去讲的，有些是新的，特别是那些曾经去过讲道的，哎呀，为什么10年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那其实也不错了，10年前是这样，现在变成这样了，他就知道，原来演进教会不是一件自然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有些教会就说，哎呀，我们要来一个变革 revolutionary。 我们华人一听见这个 revolution 就害怕，所以从来不会在教会搞什么运动啊，搞什么变革。这个我们华人是保守的文化，我们比较呢稳当，一步一步慢慢来。但大家知道，我们害怕演进，或者我们盼望有一点进步，但我们害怕变革。但不要忘记哦，你以为永不变就是能够面对万变的世代吗？以前还可以，现在肯定不可能。你就是你的手机，你说我就不升版，我就不升级，一直用那个很好的苹果还是梨子还是橘子还是什么维，你就知道啊，你不换牌子你要也要升级啊，对吗？这个世界就不断的变，你说我就不变，真理是永恒不变，没问题啊，你不变，人家变，最后你还是变，变成一个博物馆，变成一个化石，就那么简单嘛。所以变革很不容易，最后我们就面对了，原来教会会成为内卷的教会。我想在国语堂我不需要多描述什么叫内卷，你比我更懂，你也看到不同的经济、不同的国家怎么卷，越卷越内卷，真的费很多力量，无论是从上到下或者民间很多的挣扎，你就是看见内卷。这个内卷的字，你知道最早是一个经济学家、农业学家用的字， 就是看见农业界为什么不断的努力，摆进很多的努力，就是生产不能够有突破，不能够有提升呢？后来就成为一个社会学的用词，内卷。原来教会有内卷吗？教会里面大家都很好，大家都很相爱，大家都很传福音，大家都很读圣经，为什么就不能够将我们的所谓的属灵的状况从质到量上能够提升呢？因为我们内卷啊。可能你说，哎呀，牧师，我们没有内耗就很好了，我们教会没有内斗就很好了。当然了，你如果沦落到内耗又内斗的话，那就完蛋了。但你就安于内卷吗？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很熟的经文，但我盼望能够这一趟跟十月再一次讲这段圣经的时候讲透，让我们明白教会怎么能够从初期教会能够转化来免得我们内卷。如果明白这段圣经的话，我们一定要从第二章一直到第六章，因为第二章就是教会的产生，很强烈的很多人信主了。当教会里面越来越多人信主，哇，天天嫁给他们，男丁五千男到女都很多，不用再数了，因为人太多了。想不到当发展到第六章的时候，第一节就说那时门徒增多，这个那时太好，就讲到原来教会的发展是一个生命连续体，这个生命的演进是有过去有现在，也影响你的未来。所以因此那时门徒增多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发怨言的挑战。请问你有没有听见过怨言？有没有？有没有在教会里面听见怨言？你有没有讲过怨言？很诚实啊，不过好像少了很多人点头了。诚实的话，我们每个人都讲怨言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还存活着，我们就会讲怨言啊。如果一个教会没有怨言的话，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没有人了，都没有声音了，或者也不 care， 就是不打理这个教会死跟活，好与不好都不理他了，因为这个与我无关了。我就在来这里敬拜神，我就在这里呢来献上我虔诚的祷告。如果这样的基督徒的话，就等于说你只管神跟你的关系，你跟随上帝的关系，但你不理其他的人，这个是不健康的灵命观。所以当教会里面有怨言，不要怕。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正面健康的去面对问题的时候，这个怨言我们去理解，也用正确的方法去面对。反而就不好有听见怨言也不理他，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有时候是假的怨言，不是他存心假，那是他误解了。他误解的时候以讹传讹，有没有这个游戏的我们国内也有啊。根本的第一个消息就是错的，第二个又不理他，照说。你晓得怨言是一种传染病啊，你如果处理的不好，传群受感染的那你就不要以为就也增加我们的免疫力，你搞错了。教会的怨言你不处理的话，不是增加你的免疫力，是增加你的受感力，是感染力，那就全盘都病倒了。所以为什么会有内卷呢？因为怨言要处理。怎么处理？我们就向使徒们他们学习。怎么处理啊？是第六章二到四节。不晓得当刚才是嘉宇哦，嘉宇弟兄伴我们一起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三节圣经？我要你选， 你三这三节圣经，你最喜欢哪一节？你最喜欢哪一节？啊？为什么是第四节？最属灵啊，这节圣经，专心祷告、传道为本行，这个是不是最属灵啊？这个最属灵的目标，不单是属于传道人呢、啊，也属于信徒们呢、啊。我每个人都专心祷告传道，多好啊！但请你留意、啊，这些圣经是二到四节。使徒们说，他本行最重要的职分是传道、祷告。有没有人反对？没有人敢反对，因为使徒们说的嘛。那所以传统下来，我们教牧。传道人就好像是使徒们管属灵的事情，现在教会碰到问题了啊，使徒们真厉害，他就提议，使徒们就说，哎呀，不如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哎呀，我们一 不以本行为重去管吃饭的事情是错的，所以不如在弟兄们当中选几个七个人出来啊，他们去管饭食啊，等会好像有饭吃啊，等会是不是有饭吃啊？啊，那样那你说，哎呀，如果要叫我们两个传道牧师去管不好，就所以有弟兄有姐妹每个礼拜都很忙嘛，所以我们很合乎圣经啊，对吗？这个是什么现象啊？不要只是看表面的这个现象，其实这里是代表了兼备了领导与管理的决策，英文表达就是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凡是读过商管的人都知道这个是两个很不同的范畴。请问你这两个不同的范畴哪一个重要？最聪明的就是两个都重要，你真的聪明了，是不是真的两个都重要啊？当然是了。我们就看到使徒他这个榜样就给我们看见，他知道要抓住神的道做领导，但同时他知道这个管饭食的事情不可以没有人理的，没有人理就有怨言了，所以他就竟然在他大权在手的属灵的领导分权出去给七个人，让他们也参与在神的工作上。你不要忘记哦，初期的教会大权在手的就是这十二个门徒，对吗？他们就是好像有直线电话跟神的感动，所以他们充满了神的大能，传道福音，带领教会，很有权柄。当这个权柄在手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怎么将权柄也分给其他的人，以知道神的工作不单是你一个人传报，乃是能够有更多的人参与在神的工作上。你知道这个过程好不容易的，因为大权在手，你容易放权吗？从来不容易。我记得我在美国进修的时候，我就在美国其中一个最大的宗派 Methodist 的一个神学院里面进修，我往往碰到的那些哇，都是传道会大教会的牧师，他们就跟我分享，传道会里面很尊重牧师，所以所有教会的事情牧师说着算话。但是他们就后来发现，在现代社会里面，如果只是靠牧师说着算事情就 算话的话很好，但是后来又发现有些牧师说的话可能是不是错的话，乃是这个应对处境可能顾不过来，所以就造成了教会很多的亏损。而且因为制度上牧师是最崇高的，所以下面的人都不敢吭声。后来就发现原来圣经的管理的制度需要有领导也需要有管理啊。我们在宗教改革一个很著名的口号就是人人家为祭师，就等于说每个人我们都应该参与在神的工作上。但你要小心读这句话，人人家为祭师， 但不是人人家为牧师。就等于说，当我们所有人都参与的时候，所有人的参与很重要，但是中间还是需要有人领导。就牧师跟祭司有所分别，这个就是领导与管理。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错误我要指出来，因为当我们牧师去找一些人做行政做管理的时候，总是想，哎呀，我们牧师就只懂属灵的事啊，管理啊，事务啊，可能就是弟兄姊妹你们在社会上都做管理的，是什么工程师什么会计师啊等等啊，你们懂啊，这个管理比我们懂得多，所以我们就找社会上成功人士做我们的信徒的领袖，长老执事等等，这个很好。但不要忘记，初期教会当他找人分工的时候，不单是看他能力办事能不能够做好那些事，请问你，这些人在行政能力很强，他们有没有灵命的？你不要看着我啊，看圣经啊。所以弟兄们，你们中间选七个人都有博士学位，都有行政能力，都有那办事能力的，圣经是这样说吗？圣经说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哇，这个三个形容比博士什么师什么师更包在内的一个形容啊。因为当我们说智慧充足，可能是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才学能力，但不要忘记，办事的人还是需要好名声，还是需要圣灵充满。原来不单是牧师需要圣灵充满，弟兄姊妹需不需要圣灵充满？我们的长职需不需要有美好的灵性啊？如果我们只是找世界上成功、灵命上却是很贫弱的人来做人人家为祭司的话，可能我们就搞错了领导与管理了。领导与管理是要互相辉映的，这个是不是国语还是辉映啊？辉映，我的国语退步了，因为常常跟王师母都是在讲广东话。互相的美好的有辉煌的影响啊。当我们彼此不能够这样来合作的话，我们就可能是互相的啊飞拳呢、啊，不是辉映啊。所以教会里面往往我们不能够管理跟领导有美好的配搭。原来圣经里面有两个原文，一个是翻译做治理的，一个叫治理事的。原来英文表达就是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治理的就是说按据神的旨意为大家定下目标，将这个目标传递给别人，使他们自发的并和睦的同工，以致达到目标，能够一起来荣耀神。记得领导的人有意向，但你要传给别人，不只是你这个意向在你的身上，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但我们要传达出去，传达出去会众当中领受了这个同样的 领受，又能够有同工一起达到神要我们达到的目标，这个叫领导。但也有治理事的，就等于说做计划，按计划定下能够完工的程序，并且达到目标，跟同工共享成就感与贡献的意义，这个就是整个会众。所以当我们做领导的后面都看不见有人跟我的话，我只是在散步，我不是 在做领导。除非我在做领导，后面有一大群的manager 啊，帮我很好的按部就班的能够将所有的事情 都铺排了，又有同工一起做，整个教会无论是大的小的，我们按照这个方向的话，这是美丽的一个大的团队。当我们理解领导与管理的话，如果今天是一个领袖的培训，我很详细帮你讲这两行，但今天我们是崇拜，我们重点在神的话，但也要有一点点的了解，原来这两者就是不同的功能啊。当然我们教会里面有领导也有管理，一层一层的这样来带领的话，小的事工越做越优化，也能够壮大，影响了我们整个教会。所以因此为什么一些教会能够壮大呢？为什么十年前我去个教会讲道，十年后还是老样子，甚至乎更萎缩呢？因为他没有两者具备的强领导、强管理。当这个强而有大的领导却弱的管理的话，还不错，很有限度的增长。你很聪明啊，你就知道结果了。弱的领导，强的管理，还可以勉强存活。但你知道吗？有些教会是弱的领导也弱的管理，结果就是关门了。我在 Edmonton 生活了32年，刚刚去 Edmonton 的时候，一个不大的教会嘛，也不大的城市，但是呢，我们也有13个华人教会在 Edmonton。当我4年前辞职的时候，到今天，我们整个城市有17个华人教会。你说，哎呀，也不错啊，增长了4个，也有一些教会是一个会众变成2个，变成3个会众啊。但不要忘记哦，30年来人口已经翻了一倍啦，教会没有翻了一倍啊。当然 ，Edmonton 是一个in and out city。你在美国有没有吃过 in and out burger？ 有没有去过？吃个 in and out burger， 我很喜欢吃，我觉得比我们这里加拿大的 burger 好吃。有一天当我在吃 in and out burger 的时候，我就想一想，哦，原来我生活的在 Edmonton 就是一个 in and out city。 为什么？很多人去 Edmonton， 但也很多人离开 Edmonton， 所以我的教会就是一个 in and out church， 来来去去，来来去去，那其实也不错了，来来去去。因为原来这17个华人教会现在还存在，有些很小，有些很中型，有些还是很巨大。但你知道吗？已经有5个华人教会关门了，3个广东话，2个国语，都是我生活这30几年来看见他开门，看见他关门。为什么？因为不是自然演进的一个教会，也不是革变的教会，很多都是内卷的教会，卷得不好，最后关门。因此我们如果从这段圣经里面理解，哇，原来管理跟领导都是同时重要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使徒他们是专心祷告传道为事。最美丽的是5跟6节啊，因为大众都喜悦这话。你看见这句话你高不高兴？我就很高兴了。我们牧师常常在教会在台上大声在叫，哎呀，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相爱，我们叫了半年，叫了10年，下面都没有反应。但这里了不起，一讲这个提议，下面大众都喜欢这话。最重要的不单是你们喜欢，那是有行动。所以这里呢就有个行动，拣选了这7个人，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呢，就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请问你这个行动像什么？像不像你们有时候什么组长啊、执事啊奏职的时候有一个奏职礼啊？我 没有参加过你们的昼职礼，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昼职礼啊。啊，这个原来这个昼职礼好像从这段圣经里面出来的，有提名的过程，有选拔的过程，有案例的过程，整个过程里面这个很美好的一个仪式感。因为这个仪式感是帮助我们了解，从现在开始初期教会他们有使徒，他们也有被选拔出来的七个人成为义工，用现代的话是不是就是扩张了专职跟义工的团队啊？十二个使徒他们是专职的，就好像教牧一样。现在呢，不但是教牧在努力，也有义工在参加，这个是个美好的一个配搭。但你要记得哦，专职跟义工是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配搭。曾经有一个弟兄跟我很坦白的跟我说，他说我在这个社会上，在公司里面，事业单位上，带领我的公司，我有 MBA， 我有是什么师什么师，所以我在公司带领得很好。那最后呢，教会叫我做长老了，叫我来教会做带领了。哎呀，王牧师，为什么我在公司里面做得那么成功，在教会里面呢就遭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你觉得是不是很奇怪？管理大师，管理能手，但是教会就管不了。因为在公司里面，下面都是你的下属嘛。你一个不高兴，他一个做得不好，他就走人哦，对不对？在教会里面，可不可以叫你们走人啊？本来你不怎么样来，我们都叫你回来了，你来，我们怎么可以叫你走啊？哎呀，义工这个团体啊，是最难搞的一个团体，专职跟义工这个配搭太奇妙了。有一次我在嘉西的冬令会就做讲员，有时候做他们的那些工作坊的讲员，怎么晓得有一年呢，被他们摆在大台上做一个大座谈会的讲员。这个大座谈会呢，是全体的人一起参加的，我都忘记是600人还是700人，都坐在下面。那给我一个题目来讲，这个题目很有意思，轮到谁当家，轮到谁当家？你猜到这个题目讲什么吗？就是教会里面究竟是牧师当家呢，还是长老当家，还是信徒当家呢？这个题目最难的地方是叫我讲一半，另外一半时间是下面发问，这个就要命了。一个小时都是我讲，好啊，讲完走了，讲了半个小时，下面几百人问你问题哦，你怕不怕？真的怕。这个问那个问，我还记得有两个问题，有一个人就站起来问了，我都不晓得他是谁，因为这个是加西加拿大西部100多个教会联合的一个聚会嘛。有一个人就站起来就说了，王牧师，请问你，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可以将这个传道人赶走？我是传道人啊，人问我要怎么可以将这个传道人赶走，那我就靠着神的智慧回答了。那好像他也满意，他就坐下了。怎么晓得问了两三个小问题，又有一个人站起来就问我，王牧师，请问你，我们怎么可以罢免我们这个长老？哇，你从这些人的问题背后就知道，教会背后有很多难以言喻的困难。是这个牧师的问题吗？是这个长老的问题吗？还是整个教会里面有不同的问题呢？你就知道，专职跟义工，我们需要彼此成全，不是内卷、内耗、内斗， 因为我们摆在一起是一个团队，我们不是摆在一起彼此监督监视，或者彼此去上访去告密，不是这种文化。不要将社会公司这种文化带来教会里面。当然我知道不是那么简单，我们的权与责我们怎么来配搭，所以我们才需要从神的话语上很接地气的去了解。在教会里面有所谓的主任牧师、牧师、长职有一个堂、两个堂、三个堂，我们有不同的团队、小组、团契，可能我们也有更大的整个会众，这个一层一层的所谓的管理与领导，我们需要好好去了解，以至于我们成为不是游击队，我们要成为正规军，成为一个军队嘛，那我们才可以出去所谓的将人的灵魂夺回啊。很多人中来到我们教会，但是很多人离开我们教会，那我们怎么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团队呢？所以圣经的话真厉害啊！第一个年代的使徒们，他们就有这种的分别领导与管理，他们也能够知道自己是专职，他也愿意更多人做义工，加入在神的工作上，以致大家的配搭是能够一步一步的来成长。其实这个经文里面你没有留意到，当使徒们觉得大众都赞同，不单是跟随使徒，也能够开始有义工信徒领袖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第一批选的这七个人你知道吗，就是不同语言跟文化的人。我将他有不同的颜色你就明白，有些是希伯来人，有些是讲希利利话，就是希腊话的希伯来人，也有一些是完全不懂希伯来背景的外国人呢。所谓因为安提阿人尼哥拉，你就看见这个形容安提阿人呢，他不是犹太人来的，他是外族来的。你有没有觉得使徒真的很厉害？第一次选长职，第一次将自己的权放开，就赋予了不同背景的人成为我的帮手，这个真的厉害。因为这个问题的起因，就是希腊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嘛。这个本来起因就是文化的冲突啊。如果再仔细去了解的话，这个希腊化的犹太人跟希伯来人其实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的母语有不同啊。这个是希腊化，所有的希腊化、希腊语希腊文就是希腊化的犹太人，希伯来人呢就是亚兰语，希腊化、希伯来文可以阅读。你这样去解读解构，你就明白像不像我们今天加拿大华人教会的状况，华裔跟华人你可以你自己带入这个亚兰语是谁。你如果是上海人，这个是上海话咯，你是广东人，这个是广东话咯。好像我家里就是讲广东话，现在我的孙子他的母语竟然是广东话。所以最近这个3岁跟差不多4岁两个孙子吵架是用广东话在吵架哦。哇，我在旁边很欣赏啊。但我知道他去了学校，慢慢他的广东话就丢了，都是变成英语，但没问题，他的母语竟然是广东话。但是慢慢他的绘画，他的语文阅读会变化。这个就是我们加拿大华人教会面对的一个现实。其实在这里使徒在处理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他在处理的是单文化还是多元文化的问题。 所以他知道这个怨言根本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他解决这个问题就用了这个同一的思路去解构这个处境，这个是了不起的。为什么他有这个安全感能够将权力分开，有这个安全感竟然邀请这些义工是跟自己很不同的义工进入这个新的局面呢？因为是使命前行，因为整本的使徒行传你一定要明白是用一章八节成为一个钥匙打开整本的使徒行传，也是教会的发展历史。我们一起读这一节圣经，请读。哎呀，这节圣经你说牧师我都可以倒背如流了，我都可以倒转头都可以背出来了。但你明白这节圣经讲什么吗？这节圣经就是四福音重复出现的大使命，这个也可以说是第五次记载大使命跟浅显的一个形容。这个大使命也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最后一句话，对不对？因为这句话完了以后耶稣就升天，所以你这句话你就知道多么的重要。这句话的重点不是当你坐了飞机远方宣教的时候你要记得，这句话最重要是当你本地这个教会你要按照这个次序，这里面的重要的真理去理解。所以当门徒接受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他就知道当很多人信主，当教会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就要回到这个圣经里面去解决当下的问题。既然是多元文化挑战的时候，他就用多元文化怎么可以在使命感上结合去前进。我很坦白告诉你，整个加拿大很多的老外教会都说自己是多元文化教会，多元种族的教会，这个是对了一半也错了一半。因为他们老外的教会都是讲英文的，不错，不同颜色的人，不同文化的人，不同种族的人都去到他们教会崇拜了。但请问你，他用什么语言崇拜？一个语言。所以所有的种族归到一个语言，其实这个不是多元语言的教会。反而华人教会我们是被逼的成为多元种族也多元文化的一个教会。加上我的普通话讲多了讲长了就露了馅了，对吧？啊，我的广东话就出来了。但是还是可以啊，我是多元文化啊。当你请一个老外的什么大教授来讲道的话，肯定要翻译，对吗？所以其实加拿大所有教会不是真正的多元文化，它是万物都归一英文文化，这个很好的。但华人教会呢，我们就面对所谓两文三语，我现在已经不用两文三语这个字了。因为其实我们是三文三语啊，三个语言三个文化，还加上我们是三个年代。你没有发现啊，我们这一堂崇拜有没有三代同堂的出现啊？老中青都在。请问你站在你面前的是老还是中还是青？当然不是青啦，是不是中？说中的，因为你很想自己还是中，但其实你跟我已经是老了。虽然联合国就这样说，65岁开始呢是年轻老人，75岁是中年老人。今天有没有超级老人在我们中间？85岁是超级老人，所以我很知道 我是老人啊。如果我们这样来了解的话，我们这里有一些中年的，感谢主，这里也有一些青年。这三代的人其实是不同的文化，摆在一个语言堂里面，也摆在一个两文三语、三文三语的教会里面，我们怎么会没有问题啊？但不要怕问题，我们要欣赏问题，要面对问题，我们要解构这些问题，那我们就能够驾驭在这些问题，成为教会的祝福，成为我们教会能够实现大使命真正的多元的教会，也是使命的教会。因此拓展单元与多元的文化，其实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挑战，这个才是真正宣教、真正使命的教会的方向。因此我们为什么要三个语言、三个文化、三代人都在一起？因为我们要共创一个愿景，这个愿景就是传福音，这个愿景就是使命，这个愿景就是真正将教会之所谓教会的本质呈现出来。因为原来教会不是一个同乡会，教会不是一个你人脉关系大家可以围炉取暖的一个地方，你搞错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外面很多这些同乡会，外面很多这些社团，所以怪不得有些人来了教会一段时间就不来了，因为这里围炉取暖呢，没有另外一个同乡会那么好，所以他就去了那边。教会之所以教会是敬拜神，教会之所以为教会，因为我们是一个福音的团体，是一个信仰的团体，那我们就可以共创愿景。你知道吗？90年。就是我刚刚来了加拿大几年的时候，全国加拿大有20%的人每周上教会。2010年，20年后，加拿大的一般的国民只有11%上教会。我都没有时间去找，也不晓得有没有一个最新的统计，究竟每一周现在有多少人还上教会。我就明白为什么现在有教会出卖呢，拍卖呢。最近我才听到一个教会拍卖，竟然被一个回教团体买了，而且在被这个回教团体买了以后，你不知道一个很严重的后果。有没有讲过这个事情给你们听？应该没有啊。这个回教团体用了这个教会以后，这个很漂亮用石头盖成的一个教会，有一个华人教会想买，在讨论的时候就给一个回教团体买了。后来这个回教团体在这个美丽的上百年的教会里面，发现它的地库里面有一本超过100年的圣经，这个是不是古董啊？所以后来原来的那个宗派就问这个回教庙，盼望他能够还这本圣经给这个宗派，但这个回教庙不愿意还，而放在回教庙做展览。基督教的圣经现在落在我们的手中。当然我不是在这里要挑战什么宗教战争，当我听到这个事情在我们加拿大一个很大的城市发生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教会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啊？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将福音传开啊！不要总是想远方的传开，就在本地，我们本教会，我们本堂里面，可否世代相传的将福音很实在的继续传开呢？对英文堂来说，对国语堂来说，对广东堂来说，都有自己的使命，而不单是靠着隔壁堂来帮助我们。所以我将来有机会讲这篇道在英文堂，我一定挑战他们， 他们也要想，英文堂不只是我们中文堂的孩子成为的一个英文堂，当然好了，我们的孩子能够留在教会。但如果我们的英文堂只是子子孙孙的话，那请问你，外部的加拿大整个国家以基督教创立的国家，现在已经好像沦落到成为一个后基督教的国家。因此，你看到这段圣经的结果吗？当使徒们这样来解构教会遇到挑战的时候，还是回到使命。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甚多，有许多祭司信服了这道。哇，前面有三千五千很多人信主，这里祭司很多人信主，为什么？因为连祭司都信主，因为他们看见这个基督信仰的群体跟我们犹太教有所不同啊，所以他们才归信基督的信仰，对不对？所以当一个教会能够继续福音扩展，不是没有理由啊。因此，这三个很重要的轨道干线，我盼望能够落印在我们主恩堂，以致让我们明白，当我们面对任何问题，我们还是回到我们重要的真理的教导。有一年我们教会庆祝25周年，那有一个弟兄提了一个点子，就说不同的团契你们用话来表达你们信仰的旅程，那想不到呢，有不同的团契就教功课了，就教了这个功课，成为一个马赛克的群体了，每个团体都教了一个小的话啊，原来这个小的话可以拼成为一个大的图画，就代表了整个教会啊，几十个不同的团体呢，我们有个别的信仰的体会，但原来我们都在基督的爱合而为一，也在神的真理上打造。原来一个教会的打造壮大是有很多背后属灵的教导，当然也有真理的爱。今天我没有时间来讲解这个图表，但在10月20号讲到的时候，我会很详细的交代一个教会怎么样能够各就各位呢。我们用旧约的先知、君王、祭司成为一个代表，翻译到现代，其实就是长子、理事、教牧跟门徒。原来我们都是为着有船可乘、有道可讲、有人可牧，以知道透过策略、透过信息、透过技术，我们能够成为整个教会传民嘉宾的传道人。但愿神的道在我们心中，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因为我们总可以在神的道上找到真理跟亮光，来指引我们今天个人的灵命跟群体的动力。但愿神你祝福我们的主恩堂、我们的国语堂，不但用真理，也用恩典来构造，使我们的教会在质跟量都不断的来成长。求你恩待，奉耶稣的名字，阿门。